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宗徒大师录》，保禄传教的行程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了，他逐渐的要告别他曾服务的教会，就好像他有一个临别，就像耶稣的临别赠言一样。俄弗所是他付过心血很多的一个教会，所以他在这个教会里对他们真情流露。今天这段圣经呢，我们看几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保禄向这个俄弗所教会的长老真情流露，他用了一个词，什么词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流着眼泪跟你们讲道，我含着眼泪。你看，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的第一天起，始终与你们在一起，我怎样为人，怎样以极度的谦逊含着眼泪历尽犹太人为我所设的阴谋而忠信侍奉主。一个使徒和他所服务的教友必须要有这样一颗坦白的良心，那才是真正的使徒。他怕他的羊真的就像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和羊成为一体，这是一个使徒必备的一种心态，或者比心态更好，一种品质。在天主的家里真的是家人，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保禄宗徒，保禄把他内心的世界也都向他们表露自己。这个含着眼泪这一点，有很多人沾染了世界的风气，世界的把自己搞得高深莫测，让别人谁都不了解自己。特别是这个成人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咱们中国这个生存哲学打造的中国人的那种老年文化，就是喜色不在人面前流露，就是弄得高深莫测，你的痛苦，你的哀愁，你的喜怒哀乐不要让别人知道。为什么呢？知道了可能对你很危险。我就记得我多年前呢，是刚圣神父，26、27岁，到一个地方，就有几个教友熟了，那教友对我是真心的，那教友说，神父啊，你得多点心眼，你看你这样一看就傻乎乎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弟兄，人家我们那个神父，人家那眼珠搁了呱噔呱噔呱噔，那家伙一看就精明的很。他说我傻乎乎的，就好像没有秘密，你好像没有秘密。你发现保禄宗徒他除了有些内心最深的世界不让他们知道之外，他的生活好像都袒露在这个教友面前，袒露在他的教会面前。他向他们说，你们知道我这么多年到你们这来怎么样含着眼泪教导了主的道理。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呢？我说的，如果说第二个品质，他需要一份在信心内的勇敢，战胜世界的那种什么害怕。我们知道你让别人知道你了会很危险的，你可能会被别人嘲笑，可能会被别人什么呢攻击你。那么这就说明教会跟世界最大的一个不一样，教会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一个教会打造的，把一个教会打造的是一个教会的那个什么呢是一个家人的教会。那家人就是什么？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为什么在我们的团体里，有时候可能我们流着眼泪分享我们内心的秘密，我们不害怕别的兄弟姊妹知道，知道我的过去知道我的内心世界，知道我的软弱，我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团体很成熟，没人嘲笑我，再说我也不怕被嘲笑。 这就是保禄的一份大勇，这是世界没有的。世界都是把自己装扮的什么呀？都把自己藏起来。啊，特别咱们中国文化，那个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教导这种生存文化。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一个无神的文化，一个不相信天主的文化，一个没有信仰的文化。什么叫没有信仰的文化？就是他的活着就只能靠自己的精明，靠自己的双手，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把命运托在天主手中。那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就得什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机关算尽的活着。你看我们的成语啊，那叫做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都是教导你那个怎么样，如何小心防范，要留有后手啊。为什么要低调做人呢？因为根据经验，高调的人都被弄死了，所以我们必须低调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比如在团体里分享问题，问问题不要先问，也不要最后问啊。先问万一你错了呢，让别人先错啊，你在他后面少错，也不要等到最后，最后有时候也倒霉啊。这就这种圆滑的文化，就造就了我们人和人之间都不敢吐露心声，哪怕最亲的人都得留一手啊。所以咱们中国人甚至可以说都姓刘，叫一手啊，都得留一手啊。你不敢啊，他如果这个文化深了之后，甚至连亲人之间都留一手。你再读一下中国的历史，那活得久的老妖怪们都是深藏不露的。你看中国历史，我记得有一天王立群教授讲历史的时候讲到，他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活了90多岁的一个经历几朝皇帝的一个老妖怪，他总结了人生活得长久的原因。第一，管住口舌，你说祸从口入，所以要说话小心谨慎啊。我认识到有的教友，也认识有的我们的弟兄，我就见过有的教友，我跟人家一聊天发现我们不在一个水平上，人家的水平太高，我的水平太低，咱口无遮拦什么都说，人家呢那说话时候不嫌山不嫌水，很简单，人家的水平比我高多了，人家说话绝对不会提任何触动有的危机方面、危险方面、得罪人方面的话不说。那讲道方面也是一样啊，讲道要讲的什么表面化的道理，要讲那个表面。所以这样的人我发现他在世俗上会混得很好，朋友很多，但是呢他不会有真心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因为他不得罪人，他会搞手腕，但是他交不了真心朋友，因为他不会把心给别人，别人也不会把心给他，他交不了真心朋友。但是有一点确实，人家混得比较好啊。所以要低调做人，第二就是让他低调做人，一定要低调，就是装傻仓拙，要把自己藏起来，要留有后手。这就是中国的生存哲学，没有实力之前千万不要出头，少说话。要有了实力，什么是实力啊？拿到最高的权力啊，当拿到最高权力了，出了头了，发现还是失望了，因为旁边有一个比他藏得更深的有坏事了，所以一辈子装孙子就能活久了啊。这样的文化不怨他，因为我们的环境造就的是一个无神的文化，无神的文化只能靠自己。 我们信天主，都信天主，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天主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我们就可以打开心扉，我们不怕。我们的老祖宗，信仰的老圣祖哑巴郎，在我们面前做到了一个坦白的良心，他不光是给自己的人坦白良心，他给法郎面前都是实话实说。法郎说，你为什么把你老婆说成是你妹妹，你怎么这样干呢？你哪位像你这样来定害我。哑巴郎说，我害怕，所以只能这样说。他我到这来了，我害怕。你看哑巴郎在法郎面前就有一个什么无惧的坦白，你说他不害怕？害怕。但是他在法郎面前就像个孩子，这就是哑巴郎的信的。如果我有天主，即使你是法郎，我也不怕你知道我的软弱。哑巴郎的软弱是在法郎面前坦白出来的，把老婆说成妹妹，还有什么软弱比这个软弱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孙子嘞？不怕，咱就是这样的男人，怕什么？那么你如果多这段圣经，从伦理道德上看，哑巴郎这个人真不像个男人，丢人现眼。但是从性质的角度讲，你看到了在天主面前的一个孩子，他那不是小手段，那个小手段显示出他的软弱，他可以把软弱呈现在世界面前。为什么？对于那么文明高深莫测的古埃及来说，哑巴郎使了这个小手段，人家看不出来吗？你一张嘴就知道你是害怕了。哑巴郎不怕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害怕啊，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讲到耶稣的这句话，他说，我派遣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所以啊，这句话说什么呢？记住，耶稣说，我派遣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保持你羊的本性，不要怕世界知道你是个羊，不要怕世界知道你是个可怜的羊，哪怕你这个羊是个受伤的羊也不要怕。为什么？那不是有一个羊刚从那戈真丛里钻出来呀、啊、荆棘丛里钻出来了，被耶稣背回来了，羊也不怕是一个这个羊伤痕累累的羊。为什么？即使这个瘸了个腿的羊在世界面，在狼面前也不怕。为什么？有牧人的保护。教宗方济各接着往下面解释，他说什么？你千万不要把自己装成狼，特别是我们神父修女教育像我们吧，受了一辈子圣经的教育了，你装成狼也不像狼，你使劲吼两声看着挺厉害，那也是个假狼。他接着说什么？假狼会被世界把你的狼皮给你撕掉，里面看还是个可怜的羊。为什么就撕掉了？因为当你成为狼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牧人的保护。当你是个羊，那么可怜的羊，有牧人的保护，你就什么都不怕。这就是保禄的那份勇敢，他在世界面前就像一个善良的羊，他不怕让世界知道，不要说不怕教友知道，连世界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他都不怕。这就是保禄。还有保禄第三点，如果要说的是什么，保禄的坦白无罪的良心，他说，我在你们面前我是无罪的，我问心无愧，我教导你们这么多年的真理，我把主教给我的真理全传授给你们了，所以我良心无愧。什么叫全传授给我们？这一点挑战我们传教士。有时候我们讲道理光讲一面不讲健全的，比如光讲天堂不讲地狱，光讲仁慈不讲公义。为什么？你觉得天堂人家喜欢听，地狱都不喜欢听，慈悲都喜欢听，公义不喜欢听，这就叫光讲一面。保禄说，我把从那领受过来的全教授给你们了，我讲的道理不是我琢磨出来的，是主让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的，所以我是问心无愧的。他说问心无愧的是指的什么？就是我讲的道理有的人依然没有接受，依然走了，我问心无愧。这一点也挑战我们。那么有的传教士有点像佛教徒一样太慈悲过火了，这种太过慈悲过火是缺乏信德的标记。太慈悲过火就是把一切罪都推到自己身上，就像有的父母一样，孩子软弱，孩子跌倒了，说我罪，都是我的罪，我知道都是我的罪， 好像我们一个神父听说一个笑话，一个神父在一个地方传教，那教友们光给他闹，他在那付出的挺好，那教友们就是给他闹事儿。有一天他为了教训教训教，他把地台上一跪，你们冷淡都是我的罪。接着他把腰带抽出来，把上衣脱了，在祭台前砰砰砰就抽害自己了。那北方如果是河北这个地方，如果神父的祭台上一跪一打自己，把教友们就吓坏了，那教友们一定上去赶紧拉住神父了。关键他在的地方是南方，教友们在那开玩笑声了，你打吧，人家开玩笑声了，你想用这种，你想用这种苦肉计来动他的良心，没有用的，他的良心不懂你现在的动作，你用心良苦，可是他却把你的心当成驴肝肺。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方法不是信德的方法，你用的是人性的方法。这个人性的方法在北方有的地方可以，比如神父一打自己，教育说你看看，哎呀，神父都打自己了，咱们赶紧念经去吧。但是你到有的地方不行啊。所以保禄在这对他们说什么，我是问心无愧的，这是我向你们讲的道，你们不听我没有罪。所以不要随便都说是自己的罪啊！有的时候你的罪还没那么大的劲儿，你还没那个资格，有时候多少有点骄傲在里头，什么都说是我的罪，一个是自卑，一个是骄傲，藏着就是一种无信。我教导了主的道理，那我是无罪的，这是一种信心。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你不能让每个人都信主，连主耶稣还丢下个犹大斯没办法呢，你说你呢？你行啊？啊，这就是我们记住这三点啊。愿保禄宗徒的这个保禄宗徒的精神啊，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光照，带来一些安慰和力量。